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上一个讲次啊，我们就已经谈到了孟子在人性的立基点发展到一个政治的作为上来讲，他的一个政治思想是一个仁政忘道的思想。我们首先提到了民本之教，那么我提到说民本之教必须从四个方向，一个是养民、教民、使民、保民这四个方向来去论述。那么就养民来讲，孟子他主张要为民自产。在梁惠王上篇，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为士为能，若民则无产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屁挟吃，无不为矣。那么也就是说，在古时候我把这个士这个阶级啊，是看得相当的尊贵的，因为他们是一些有抱负有理想的知识分子，所以这一批人没有恒产而能够有恒心，在孟子看来，他们应该是可以做得到，那是因为他的自我要求他是相当的高的。一般的百姓如果没有恒产，他认为就没有恒心了。那么如果没有恒心，挟吃的语言行为都会产生。所以一个英明的领导者，他最重要的就是为老百姓去自产，要让百姓先富而后教，让他先有有再去教化他。那么在养民的第二点来讲，孟子的思想提到要不要违背了农时，也就是农人该播种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剥夺他的时间。所以孟子会告诉我们说，畜谷不入屋池，鱼鳖不可生食，斧斤以食入山林，柴木不可生用，鸡豚狗彘之畜不失其食，其食者可以食肉矣。也就是让每一个工作者都能够尽其在我的把他的本分做好，让那个秘密的网不要撒入到池子里面，把所有的小鱼小虾都捞尽了，那么在下一代又有什么可以用的呢？那么斧斤去砍伐山林里面的柴木，那么如果不能够依照一定的时间或者是这个树木的粗壮高低与否都一并砍伐，那种山林的保育又怎么去做，或者说我们将来就没有木材可以用了，像这也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养民的观念。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他要求要薄其赋练，也就是说对于赋税征他们去从事劳动服役啊，要轻薄。所以在静心篇他就提到说，轻徭役薄赋练，以11岁为长者，就对于徭役跟赋练呢要轻薄，以十取一来作为一个长者，那么这个比较不会遭到民怨。当然我们现在晓得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之下，这个税也其实也是蛮重的，那么是不是十一而税在今天的世代当中是可以值得去检讨，不过税也必须要做到正义而公平，那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要务了。那么在静心篇也说，步履之争，粟米之争，利益之争，孟子主张用其一而缓其二，就是我们如果要争老百姓的布匹，征老百姓的米粮，或者把老百姓征来种劳从事劳动服务，那么这是三个啊，孟子不认为啊同时去征，而应该用其中的一个的时候啊，另外就两个就暂缓，那么让老百姓不会有民怨，让老百姓也有这个时间或者有这个能力来达成这样的任务。那么在民本之教第二点呢，他要教民，教化百姓。孟子说啊，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心。那么这就是我上个礼拜所提到的，善教得民心，善政得民财。得民心比得民财来的更重要，更能够把握百姓的需求。但是要教化百姓，一定要通过教育的制度嘛。所以梁惠王上篇他就提到，仅祥序之教，生之以孝悌之义，也就是通过学校的教化，然后重生。给予孩子们有孝悌的一种行为的一种把握，那么使得父子有亲这个君臣有义等等，那么能够做一个良善的一个发展。那么再来就是要使民，就是意思天下之百姓啊，要让他劳而不怨，那么虽然为国家尽死效忠，而又能够做到死不怨杀者，那这时候意思天下之百姓自然就愿意为你效劳了。当然孟子在那个时代来讲特别有提到所谓劳心者劳力者， 一个是识人，一个是识于人。那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来讲，我们来看那所有天下之百姓啊，共同组成在这个国家作为一个分子，他所做的任何的职业都是尊贵的，那也其实不必那么的去分劳心劳力，因为时代的不同跟思想的一个走向把握，尽自然我们应该要有一种现代化的一个意义了。那么再来就是保民，我们都看过孟子书里面有一个段故事啊，就是齐宣王看到一个大臣呢抓了一头牛过来准备杀了做生祭祀的这个牛啊，看到那个牛在发抖，所以他就不忍杀他，于是就讲说以羊易之，换羊。那孟子就觉得那换羊跟换牛跟牛不都是一样的吗？所以他会主张要推恩才可以保四海，也就是把这个恩德给推展出去的话，那么才能够使得天下太平，那么国家社会啊安和乐利嘛。所以孟子会告诉我们说，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续七字。所以我记得在尽心篇的下篇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古之为官者将之欲报，今之为官将为报。就是古时候的领导者哈，设了一个城墙啊，有了城门，把城门关起来是为了怕外面有敌人打进来影响到我们百姓正常的生活，所以他要抵御外来的强权。而今天的领导者在设一个城，设一个城门把它关起来了，设一个城门呢，是自己想要在里面去暴虐他的百姓。那孟子认为这就违背了保民的原则。那么第二个孟子的仁政忘道是在君臣之道上面，他主张贵德爱民，就在君王之德性跟君王之这个路径上来讲，他认为君王要第一个要以德行人，有道德去感化天下之百姓。所以他会说以利假人者啊，就是如果通过一个力量去要别人归顺你的话，这是一个霸，用个德性去服人的就是一个德性的一个妄。所以孟子说以小事大，一个小国家是侍奉大国家，这是畏惧大国，他只能够保其国，以大事小他能够保天下，这是第一个他很重要的观念。再来他认为啊，作为一个君王要贵德尊士。那么在孟子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天下之达尊者三，天下有三种人是值得我们敬重的，爵一、此一、德一。爵位的高低它具有一种行政的一个伦理秩序的概念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常常对于一个比较在高位的我们会敬重他。此一是代表他的年龄，年长者我们尊敬他。德一是德性好，当然德性好那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才特别提到贵德尊士嘛。那么我们任用人的时候要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使天下之有用的人或者是有才干的人都高高兴兴的愿意为你的朝廷去服务，这是第二个我觉得作为君王要贵德尊士。第三个，作为一个君王的要与民同好恶，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得天下有道，得其民，失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失得其民矣。那么也就是我们要得民心，和百姓同好恶。不只是说从君王的角度我们对君王要要求，同时对于臣子来讲，作为一个人臣的他该做什么呢？第一个要革君心之非，这个革的意思就是匡正的意思，匡正君王的不当之处。匡正够不够呢？不够，因此还要引君于正，把君王导向一个正途。如果你革君心之非又引君于政，而君王不能做到或者不愿意去做到而暴虐天下，那么这时候孟子认为就可以抑君之位，就取而代之。那么就革君心之非啊，在离娄篇上篇就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政莫不政，一政君而国定一样。那只要君王正当了，国家自然就安定了。那么在公孙丑篇上里面就说，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那么所以作为一个臣子的哈，一定要匡正君王不当之处，匡正还不足以使得君王能够真正的带领天下百姓走向一个正规，所以还要引君于正。所以君子之事君也，勿引其君以当道，那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做不到，我刚刚说就是可以取而代之，所以孟子才会讲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老百姓才是最重要的，国家其次，君王是最后的。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君王如果有了过错，我们就要劝谏他，反复之而不听，反复劝谏还不接受，则易位，那么就可以取而代之了。所以当有人问说，那像这个当时这个伐纣，武王伐纣把纣王给杀了，他这不是就是以下犯上吗？叫弑君呢，怎么会说疏除这个纣呢？所以孟子就讲得很清楚，在梁惠王下篇就说了，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文书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我们晓得以下弑上叫做弑，以上弑下叫做疏，所以从孟子来看的时候，他会认为啊，杀了殷纣王不是以下犯上，因为殷纣王暴虐无道啊，不能够真正的尽作为一个君王应该有的一个为天下之百姓谋福利谋安乐的一个君王，所以他认为可以一君之位啊，可以一君之位。那么再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使得我们人性本来的这个善通过人的一个作为都走向一个政治上的一个仁政忘道，或者是走向一个我们从一个行为上走向一个正当的一个途径，那也就是所谓的向这个善呢，那我觉得这就是属于孟子的道德实践，就是养气跟承德的功夫。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对道德实践养成我们这种德性的话，第一个就是要操持存养，也就是操持存养我们本心当中原有的那个善。所以孟子说体有贵贱有大小，那为什么体有贵贱有大小？那孟子的所谓养气大体为大人，养气小体为小人，那么这大体就是指的我们人的心，这个小体呢就是指的我们人的身体来说的。所以孟子会告诉我们说，人是人心，义是人路，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那么就是代表说，人是人的安宅，义是人心的一个正路，我们做任何的行为都必须要居人有义，那我们必须要去操持存养它，使它不要放肆掉了。第二个，我觉得道德实践呢，它必须要是扩充四端。那么这四端不但是我们本来就具有的，而且要扩而充之。在公孙丑篇上篇就说嘛，若火之死燃，泉之死达，就如同火在燃烧，就如同泉水开始流出一般，要不断的去扩充它。所以孟子的这思想是一种内在扩充，而不是一种外在的改造。所以离娄篇的上篇也告诉我们说，爱人不亲反其人，治人不治反其治，理人不达反其敬，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你看他为什么要提一个反求诸己？那么可见我们人内在有并不代表我们都会做了，我们有良知有良能并不代表我们都能够体现实践出这个良知良能。因为我们讲过说，人常常会被外在的物欲所蒙蔽掉了，可是我们如果能够反求诸己，自然行为就不会有所偏颇，所以扩充四端是很重要的。那么再来，我觉得道德实践在孟子讲的最好的一篇就是孟子的养气资言那一篇。那么孟子讲说他四十就不动心，我想我们听众里面也可能有很多我们都四十了，我们会不动心，可是他为什么会不动心？他的不动心会不会像是北宫有的杨勇或者孟施舍的杨勇？很显然我们从孟子的书里面看到他并不就是这样子。那么我觉得孟子他会四十不动心，是因为就当时的孟子来说啊，他已经没有任何的事情足以去动摇他克念作圣的一个志向。因为40岁的孟子他已经能够自我要求，能够做到君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也就是说他已经完全能够把握到孔子仁教的一个精义，那么使得上下天地同流，因此也就无心可动。可是这个无心可动的一个不动心背后的一个基础是什么？不只是克念作圣的志向，而克念作圣所导引出来的，那就是他要的资言跟养气。所以孟子才会说，无资言 无善养，无浩然之气。孟子的之言，其实我觉得他是针对着告子所谓的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来说明的。那么当这个言是代表言辞，因为言辞是表全一个思想观念，要想解除人心的一个闭塞，那么就应该要了解形成的一个理由，这就是一个知言的功夫。知言是扣紧我们生命的主体，针对的思和言有了是非善恶成为得失的一种精察与明辨。所以我们对于偏颇的话、放荡的话、邪恶的话、逃遁的话，我们都能够去知道它，然后去不去堕入这个圈套里面。所以知言的目的是要遮波邪说，全表正道的。那知言还不够了，还必须要养气了。那么这个养气就是孟子不动心所要养的道德勇气。所以孟子的养气啊，不是练气功啊，孟子的养气是涵养道德勇气。涵养道德勇气，一方面要自己要反身而成，那自己反省了以后觉得自己做不到，虽然是穿着粗布的衣服的人站在我的面前，我都不敢去碰他。我反省了以后发现我很正直，没有什么可以被人家所屈辱的，虽千万人无往矣嘛。那么这种才是一个培养浩然之气的一个枢纽，所以要自己反省。那么再来就是要持有自己的志向，去立定自己的志向，那就是孟子所谓的持其志，勿曝其气。因为人的志啊，是心之所向，是心之所存，而我们人的志是可以约束我们人的气，而气呢是指的我们人的生命力，我们的视听言动都跟气的作用，气充满了我们人的生命行区。志它既然是气的表率，志之所向啊，生命的气力必然随而从之。生命气力虽然有时候是盲目的，气有时候会失掉了它的平衡，使得我们的生命会横溢泛滥，动摇了我们的志向。所以孟子才会要我们持志，持其志，勿曝其气嘛。再来我们就要滋养我们自大自刚的正气，我们要极义，就是要能够配义与道，而这个义是我们每个人性命当中所固有的，而这个道我们必要率我们人之本性而为。那么因此极义就是随时表现我们内心本有之意，以行其所当为。那么这就是孟子在道德实践方面所谓的事事不动心，养气滋言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当然整体来讲，孟子他是一位生于苦难时代，历经人世忧患而不改其理想追求的人，不论是时代给他怎么样的一个冲击，更能够激发他生命力的一个正面的力量。所以孟子才会讲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自我，然后达到一种整个救世的一种精神跟为这种显发。那么如果我们从西贤西圣的角度来看，孔子他是个大而化之的境界，或者圣而不可知之的一种功化谬。那么颜回可能是一种虽欲之莫由也已的这种路径。我会觉得孟子呢，他是先立其大者，孟子是纯养扩充他的德性功，只要每一个人用心着力的去做，他认为都应该是可以通过我们前面所谓的操持纯养、扩充事端和滋言养的不动心，就能够达到我们应该实践所能够形成达到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会觉得这样子能够坐而言其行，然后把内在本体的自我的一个道德性然后去展现，然后在行为当中把它做出来，我想孟子的一个热世界呢，是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的体会跟去开发。那么甚至我们讲说，我通过这样一个启示，我们更能够了解到不是只是思维的本身，而重要的是要能够坐而言起而行加以实践，那么使得我们道德能够落在本性的扩充之外而有的一个实。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孟子就到这个地方，那么在下一个讲次呢，我们就讲儒家的另外一个代表人物荀子。谢谢大家的听讲，谢谢。